今天的读经是诗篇第119章第37节到第38节。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求你向仆人坚定。
好，弟兄姊妹，圣子平安。光阴真是很快啊。2022年，今天呢，1月份过了半个月。也就是这一年里已经又过了1/24了啊，真的很快。这是第三周啊，按照规定呢，我今天是在这里分享。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分享呢，我们要先有一点感恩的这个故事经历了啊。前干是在旧金山啊，按照规定呢，他是第二周呢也他正安排我在那里讲到，当时呢，这个疫情是已经蛮厉害了，所以旧金山是大爆发。那我们也听到这个消息，也知道这种状况啊。但是对于我们工作这几十年来呢，我有一个对自己有个约束。凡是派工的这个工作，就是在上帝面前立的这个军令状一样。好像我们那里，几十个教会，要是大家一个季度派工的话呢，有个排工表。那么，一个牧区组成一个排工表呢，有几十位同工要参加工作。我就是告诉大家，这是军令状。每个人不论是怎么，好像在上帝面前我们有，但是到什么地方那个岗位是不能缺少的，无论什么情况，好，这样呢才能够运转，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面，肯定要去嘛，家里都很同心的啊，恩熙要帮我开车，他还带着女儿去，我和太太一起走啊，一车四个人去，后来回来以后呢，那个主持人告诉我，他说詹姆斯，我今天下午去检查，他说我是阳性啊。我那天还通我最亲密的啊，那天他又坐在最高规格，他有四个人组成一个唱诗班，上来有四股唱啊。我坐在后面，他呢原来坐在隔壁一张椅子，又坐在我旁边来，要同我亲近一点啊。所以感谢主了。我们在家里待了几天嘛，后来新番来帮我们查了一下，也都感恩啊，都好，荣耀归给主。这个是这个用这个陈长老的话呢，有惊无险。上帝保守我们，在他里面都能够得平安。感谢主啊，荣耀归给他。这个今天要讲的一个题目呢，就是求真。这个祷告的话来说，叫我们要离开虚假。世界上有真就有假，这个产品呢，有真的产品就有冒牌的东西啊，这是。越是名牌呢，它越有冒牌。这个真假的那种难分，就有很多种上当。我们中国有句话说认真啊，我们现在理解这个认真，好像做事情要什么花功夫，其实认真就是你要认得真啊，认得真啊，最主要你要把这个真的假的要搞得清楚，你才是认真啊，否则的话呢，你空发力气，就是这样了啊。我们说这个求真对我们有信仰的人也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我们信仰上面也会有真有假啊。这个现在这个耶稣基督在这个离开世界之前告诉我们说，有假基督，有假先知，连耶稣基督也有假啊，连先知也有假的啊，不要说别的啊，有冒牌的耶稣来奉献我们的视听， 当然，假的道，假的道也有啊，假的基督，假的先知，那么假什么都有假。那我们叫这个求真呢，要如何啊，能够对我们所信仰的，我们有个探讨啊，怎么样去区别它的真假啊？所以经常有话说，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道中生活。我们能够好好的活在他的真实里面，啊，真实里面。我们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真信无疑。耶稣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被成就。”啊，当然。这个事情我也尝试过了哈，我那个时候刚刚信的时候，眼睛闭下来祷告，我说这个山要把它投在海里，是不是？没有投在海里，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信心还不够啊？当然，耶稣这里讲话呢，这个海这个山是当然是指着一些在我们面前没有办法克服的搬动的一些困难啊。什么是信心？什么是真的信心？希伯来书呢，把信心的定义讲得清楚了。信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说这个，如果这个东西看见了，我们就不需要信。哦，我每天到这个来聚会，在这个教堂里面听到啊，这个唱歌，敬拜，我不需要说有人告诉我说这里有个教堂你信不信，那不需要，因为我在这里看见了这个教堂明明存在啊，我也来过看过，这个就不需要信不信啊。如果有人告诉你说，经常告诉你说天上有个地方是你的住处，这个我们没有看见，圣经告诉你，耶稣说我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去那预备地方以后再来接你到我那里去。这个话呢，你没有看到，但是你信不信呢？啊，这就需要信，啊，这就需要信。那天上有个宝座，上帝在那里要求我们去敬拜他。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将来到天上去敬拜，在这里敬拜我相信，我不需要，我不需要相信不相信，但是到天上去敬拜，也需要信心。啊，确信，信心是没有看到的事的确据啊，是我们说盼望的那个事情的这个真实的凭据啊，这个实底，就是这没有看到的，你需要去相信，就是这样哦，这个叫信心，这个叫信心。那么这个信心包含着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信心，就包含着我们对。现在讲到我们这方面了，不讲到世界上那些事情，凭信心不信，不凭信心啊，哦。有人说病毒，有人说这个病毒，有人说不相信啊，哦，我不相信。你相信不相信？你眼睛没有看到这个病毒，这个病毒是存在的啊。我们不讲这些东西了啊，不讲这些。我们讲和我们有关系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呢？建立在一个人的身上，就是建立在耶稣身上。即使在上帝身上，啊，即使一下，这个上帝把他自己的存在，啊，虽然眼睛我们看不见，没有上帝让我们看见了，耶稣让我们看见了，我们需要你看见了，需要你相信干什么？不需要你去相信。如果耶稣给你看见了，上帝给你看见了，有人就是这样讲，上帝看见了我就相信，有这样讲的哦。有些人就是这样说的，你叫我相信，我怎么相信呢？他说上帝如果给我看见了我就相信，这个话就是没有道理的。看见了信什么？不需要你信，啊，不需要你信，就是你看到了。那么上帝把他还，虽然我们眼睛没有看见，但是上帝把一切他存在的一些凭据让我们看到，啊，让我们看到，他不是叫我盲目相信的，不是叫我们盲目相信的啊，他创造的万物啊，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人这么一个奇妙的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上帝让我们活在 这个天地之间，这些东西奇妙的万物，还有圣经啊，这本奇妙的书，向我们讲历史的故事，讲上帝爱我们的故事。那么这些呢，它存在的凭据啊，向我们显现太阳哦，东升西落，我们满天都每天都看见啊，这是哪里来的？是怎么样存在的？哦，这些都是呢，上帝存在的凭据，让我们看到，这就是啊，给我们信的一个依据啊，依据。那我们信他呢？我们信他呢？就是把自己的一生都能够没有怀疑的去交给他，投在他里面啊，信耶稣就是这样一个光景。经常说亚伯拉罕啊，他信上帝，他出了那个加勒底的乌尔，他上帝叫他到哪里去，声音叫他讲到哪里去，他就到哪里去，他不问前面怎么样，什么样的考验，什么样的经历是好是坏，他不都不问啊，他就是哦，他叫我去我就去，这有个信靠，就是他投入没有怀疑，没有怀疑。那他一百岁生儿子啊，后来把这个儿子呢也献在这个坛上面。上帝同他讲的时候，叫他把你所爱的儿子，你的独生儿子，你所爱的以撒，把他带到我要指示你那个山上去献与燔祭。这个话筒讲了以后呢，他就走，就动身哦，就动身，他也没有什么再怀疑，没有再怀疑，他就这样走。他这里没有其他的考虑，就是这个信心，就是没有其他的考虑，只有单纯的一个什么信赖啊？不，有个杀了又怎么可能呢？啊，人怎么可以动手杀自己的儿子呢？再说你上帝的这个本性也不要相悖的嘛，对吧？怎么可以杀人呢？可以找理由，但是他信心里面就不找理由了，他就这样信服，就相信，信心带着信从啊，不疑惑。不疑惑。所以亚伯拉罕经常说他呢在地上支搭这个帐篷，支搭帐篷，他自己没有一个固定财产，他心里有个什么一个想法，就是他的信心是我天上有个城市，我在地上的生活就是这么个光景，我要做客旅啊，我要啊，虽然居无定所，但是我心中刻目的是那天上那个城，他的生活方式啊，就表明他的信心是在他心里，是在他心里啊。这些经上描述这些人的信心呢，其实都在我们身上是一样的重复的啊，一样重复的。我们人生也像亚伯拉罕啊，要离开一个乌尔，离开世界那个怀华之地。我们要跟从主走，走前面那个另外带领我们走的道路，啊，这些都是信心上的这个功效，啊，信心上的功效，经常说挪亚因着信，动了敬畏的心，啊，就造了一座预备的方舟，啊，对挪亚来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叫他造一座方舟，这对他当时是没有需要的，啊，没有必要的。这个船这个方舟造起来干什么，投入这么多的精力去做你要是为将来预备灾难来的时候，这个灾难我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好像现在也没有下雨啊，没有这种情况的，但是呢他动了敬畏的心呢，就预备了方舟。其实这座方舟呢，你的投入你的辛苦是为自己预备。是为自己预备，是为你自己的需要预备，所以他花了那么120年时间的这个辛苦啊，其实呢，这个信心的投入是为自己做成得救的功夫，是在洪水来临的时候呢，那些人不信嘛，至少人信不信的这个关键点就是会不会下雨。那讲上帝讲的那个事情会不会发生呢？关键点就在这里。挪亚呢认为会，我不怀疑啊， 我不怀疑，就像现在我们说，世界会不会毁灭呢？啊，耶稣是不是再来呢？关键点就在这里，啊，那不信的人吗？他说不会。我们信的人说，圣经告诉你说，耶稣必定要来，必定要来。那我们说不怀疑的信，那你就投入建造方舟吧，啊，投入方舟吧。那到有一天呢？到有一天啊，那些不信的人洪水来了。哦，看到了，看到了，说哦，那我们现在要进去，那来不及了，啊，这个信心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发生功效啊。如果看到了洪水就来了，那什么叫信心？你就是不信的人，就是不信的人，啊，这个摩西离开这个埃及王宫，经上也是这样说的啊。摩西爱离开埃及王宫，他因着信，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啊，他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就是说他在他的信心投入以后呢，他就觉得现在这个环境不是我生活的环境，啊，摆在面前的荣华富贵。不是我应该得的啊！我要脱离这个环境，我要脱离这个环境，所以他不肯要享受那个现成摆在他面前的这个福气，摆在他面前福气，他呢要和以色列百姓呢一同走什么？走旷野的艰难的路。这些都是啊，性情的伟人，性情的伟人。那像我们，今天因信耶稣呢，啊，更得一个更好的福气。像以色列人，那其他这个历代先知也先知先祖一样的，我们那么他在基督里，我们是蒙救赎的人，啊，信心带来我们今生的、来生的，啊，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那做上帝的儿女，啊，耶稣说，信的人有永生，这是一句话，啊，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那好，啊，我们信的人有永生，我们现在关键点呢，就是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在他里面有永生，我们罪的赦免，我们相信不相信呢？啊，这是个大问题哦，啊，大家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但是耶稣他告诉你，有病的人要医生，康的人用不着，我来是要救罪人，不是救义人。那我们这些罪人呢，今天我们的罪能够得赦免，这是个信心的一个焦点，啊，信心的焦点，我们的罪能够不能够得赦免呢？啊，哦，这是上帝一句话，那我们凭着这些信靠呢，这件事会不临到我们身上呢？那这是信心要投入，真信呢是无疑的，啊，真信是无疑的。我刚刚发现哈，看到一个人物了，这个人物就是约翰牛顿，啊，约翰牛顿，我们这个人物就是做那个奇异恩典这个作者，啊，奇异恩典这个作者，这个作者经历呢？很丰富的啊，他是个罪人。他是个罪人，他是一个可以说是罪恶滔天的一个罪人啊，他是贩卖奴隶啊，这个是一个手上沾满鲜血的一个人啊，鲜血人。他在海上遇难以后呢，他想起母亲对他的教导，后来呢就来信耶稣。后来他人生呢非常经历啊，非常曲折，非常艰难啊，非常艰难。后来做了这个教会里服侍的人啊，我今天看到呢，他为自己临死之前，他那个墓碑是他自己写，这个这蛮少的啊，自己写墓碑呢，人不多的啊，人不多的。墓碑上面这个表露出来的有些东西是很有意思的， 好像有一个房地产的这个开发商啊，他开发了许多房子啊，造了许地好多的建筑，发了大财，死了，有人为他立了个墓碑啊，人生需要的只有 1.5 平方啊，只有 1.5 平方米。你就是造了那么多的房子造起来，你现在需要的就是这个坟墓的 1.5 个平方米。哎，这些都是很精彩的一些人生总结了。啊，这个约翰牛顿呢，他为自己写了个墓碑，还没有死之前，这些事情真的，很有说服力。我把它记了下来啊，我抄着讲。这个翻译成中文的人呢，这个中文水平很高的啊，很高的，都是四个字四个字。可惜我没有准备，准备的话我把打在这里就好。好，约翰牛顿生长英伦，因为他是英国人嘛，生长英伦，离经叛道，罪恶成人，放逐非洲，身经大劫，劫难，身经大劫，恩主福佑啊，蒙主恩佑，蒙主恩佑，如血绿血如仪，仪就是平安了啊，经过危险的那个得平安，弃因圣旨，我做了教会的服侍，圣旨就是做教会的服侍的工作。年83，辞世安息。83岁离开世界之前，他写了一个，知道自己会死，写了这么几个字。我说，一个人能够在人生的一个生死关头，他的信心不减。我一个罪人能够蒙耶稣救赎，今天得蒙啊这样的福气，这个有了这么一个信心的人，我们心中。就无论碰到什么事情都心里什么平安喜乐，感谢主啊！求真呢，这个信心是不带怀疑，不带怀疑，信心的投入呢，信心的投入就是完完全全。有这个信的人和不信的人两个是朋友，信的人对不信的人。还没有信的人传福音，那个人不接受，那个朋友不接受，那个人不接受。后来那个没有信主的人离开世界，临死的时候呢，很恐慌，这很恐慌，是吗？人到生死的时候，就是死亡是最后的一个挣扎。很恐慌，到这个时候有什么想头呢？我们说人到临死的那刻有什么想头，那个意念里面是什么东西啊？财产吗？啊，地位吗？名誉吗？钱财吗？那个时候心中是差，那个时候就是我怎么办，我要到哪里去，我以后会怎么样？总是这样嘛，啊，总是这样嘛。那个人说自己原来是说有信仰的，我有钱啊，我发财，我抓住那些东西就好了啊。你讲那个信仰是虚空的，没用的啊，是没用的，我看不见的，看不见的。所以他说我现在牢牢地抓住这个现实呢，才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什么安慰。到临死那个时候呢，那旁边呢要站着许多人喽，他的朋友，那些人也告诉他说抓住抓住。那个人说我抓什么，你叫我抓什么？抓住这个时候抓什么东西呀？那个时候才发现， 人生没有准备。那个没有看见的那个上帝所要告诉我们的那个关于以后的将来的那个东西，他抓不住也不知道。也不知道啊。所以真实的信心呢是没有疑惑的啊。你人生投入以后就能够满满的得着赏赐。啊，上帝的真实啊，上帝的真实我们凭信心就可以抓住啊，就可以抓住。好。第二句话呢，真爱无穷。这个话呢是用到里面有句话哈，关于爱的这个定义啊，保罗讲的这里面有句话，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啊，不求自己的益处啊，我们用到这句话啊，那个爱这个字是滥用了。爱现在这个爱是最用的最多的一个词啊，这个是怎么样叫做真爱呢？啊，怎么叫假的爱呢？啊，怎么叫口头的爱呢？这些很难区别了，很难区别。那富豪的儿子要娶亲呢，啊，要找一个对象呢是比较难的啊，因为你家里有钱。那些人要嫁给你，说自己爱你，你也不知道心里他是什么目的啊？他是爱你家里的钱财啊，所以他要嫁给你。所以富豪的儿子呢，要结婚呢，要比较难。那么普通的老百姓呢，穷人呢，要娶个亲呢，如果那个人要嫁给你呢，这方面都少点考虑啊，也就不要考虑。我这么穷的，他嫁给我，那肯定不是贪我的钱财。啊，那是真正的爱。这里面有一些思考，就是爱是不是求自己的益处？你是不是要求自己的益处，所以来爱？就这样意思呢？好、哦，耶稣爱我们，不求自己益处。啊，我们已经败坏了，啊，已经堕落了，咎由自取了。啊，耶稣来到世上，上帝爱世人，他的爱里是牺牲的。上帝爱世人，这个爱是什么爱呢？他爱世人，甚至把他怀中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就是上帝的爱我们爱呢，还要付出，付出的这叫爱，得到的不是爱，你要求自己益处的不是爱，所以上帝是为了爱我们，他把自己的独生儿子舍了，来为我们挂在木头上，来拯救我们。他这个爱呢是不求自己益处，只因我们的益处，只是为我们的好处，他要付出，他不是得到，他得到的是我们的拯救，他付出的是他独生子的性命啊。所以耶稣这个爱呢就强调这个爱的实际效果，就是舍己啊，舍己的才是真爱啊，才是真爱。这里面没有杂质，爱里面如果有了别的成分就不是真爱啊，就不是真爱。那我们对耶稣的爱也是一样，我们要为爱而爱啊，我们要为信而信。大家理解这句话啊。约伯受试炼啊，撒旦呢要找这个约伯的麻烦。约伯有句话，他说：“你说约伯爱你上帝，你说他是真爱吗？啊，你说他是真爱吗？啊，上帝说当然是真爱了，啊，当然是真爱了。他说不是，因为你给他很多的钱财。”很多的牛羊，他家里这么丰富，所以他来爱你啊，来敬拜你啊，啊，来敬拜你啊。哎，上帝说，那你试试看吧。这一场故事啊，就是组成一个画面，就是说，上帝要让约伯向我们证明，向撒旦证明啊，一个人爱上帝，可以为上帝付出的， 啊，他这个爱不是建立，不是建立在世界这点什么利益身上。所以当什么东西都收走了啊，但是他感谢上帝。赏赐的是上帝，收走的也是上帝，没有关系。啊，我对他的爱不改变，我对他的信也不改变。啊，我对他的信也不改变。那后来呢？起了分化，身体上面得了灾病以后呢，他的老婆就不对了吗？他说把上帝弃掉吧，把上帝弃掉吧。我们现在信他，信到这个光景干什么吗？啊？约伯说：“哎，你说话怎么这么愚顽呢？我们从上帝手里得好处，也难道不受点试炼有什么关系吗？啊，所以这里面就是不求自己益处的，坚信到底的那个爱是真爱。啊，是真爱。这个里面呢，我们对上帝来讲，要需要我们这个爱的回应。啊，爱是不求自己益处。”不求自己益处。大卫逃难的时候呢，大卫儿子要杀大卫啊，儿子要老子的性命。这时候呢，大卫逃到一个山城啊，马哈涅。你是这个大队的人马，家里家眷这么多人啊，生活很困难。这个时候呢，碰到一个大富翁，这个大富翁呢叫巴西莱呢，看到这些逃难的人来了，就把自己东西拿出来给他啊、哦，给他们吃，说有倾囊而出啊。经上描写很详细，家里盘盘罐罐，家里盖的用的这个家用的这个被盖。被子啊，衣服啊，什么东西全部都拿出来救济这个大卫。这是爱。这个爱里面没有别的考虑，这没有别的考虑。因为大卫是个什么落难的人啊，他没有想从大卫身上得什么好处，可能还要受到连累。这些故事很多的嘛啊，这些故事很多嘛啊，那个招待大卫逃难时候招待大卫的那个祭司啊，那个祭司当时大卫没有饭吃的时候，祭司给他吃了那个饼，然后呢送给他一把刀。后来那个祭司城里的人都80几个人都被扫罗杀光。这些事情政治上的东西啊啊，你去接待这个大卫，你冒什么险吗？啊，冒这些。他的儿子亚沙龙是年轻力壮的，如果他胜利了以后他来找我麻烦算我账，那我怎么办？巴西莱那个时候啊，做这个爱心之举的时候，他没有考虑别的，他无求，他对自己没有什么我要得什么大卫的好处，他没有，还要付出，还要担着担子啊。后来大卫受感动了，当然了，受感动啊，雪中送炭的。这个时候大卫受感动以后呢，大卫对后来他儿子失败了，他儿子是被杀了，大卫要回到京城去了啊，重新登宝座了。大卫当然想到，他说巴西莱，我现在能够做的要报答你，你就跟我一起到耶路撒冷，我要给你享福，我要给你享福。巴西莱，如果那个原来那个主意啊，原来那个主意是投机取巧的，原来如果那个主意就是要想享福的，那马上就好好好欢天喜地，我满足了啊。巴西莱说：“不需要，我现在都年纪这么大了啊，吃东西也没有口味了。”耳朵也听不到音乐了，我到你到我宫里干什么？享什么福啊？哦，不需要。也就是说，我做这些东西都是什么？没有别的动机，这是为爱而爱啊，为爱而爱。 我不是为别的来，啊，我拿出这些东西，不是吃小亏占大便宜，我呢是什么？我呢是真心诚意的，啊。经上也描写了大卫的朋友约拿丹，哦，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和他做朋友的时候，那个约拿丹对他的爱，啊，约拿丹等等，你说一个政敌，扫罗逼迫大卫，这个儿子要同大卫做朋友，生死之交，啊，他认定大卫是什么？上帝的好仆人，我的爸爸嫉妒、仇恨、杀人，我的爸爸是不对的。大卫是民族英雄，我爱他，我敬重他。哦，所以呢，他如果做王位继承人来讲，我不会和大卫做朋友，我应当和他是敌人。但是他没有别的，他不求自己益处。他不求自己是，他是为爱而爱，爱大卫，把自己的弓箭、腰带、刀都送给大卫，都送给大卫啊，和他订立了什么生死盟约？盟约啊，帮助大卫，帮助大卫，在他遭遇患难的时候鼓励他，这些都是，所以约拿丹死了以后。约拿丹死了以后，大卫有句话，可是约拿丹，我兄约拿丹，你的爱情，你爱我，胜过女人的爱情，啊啊，他觉得约拿丹身上这种爱，超过两性之间的爱，啊啊，他这个爱是很真诚的，没有别的诉求，啊，是爱呢，啊，是不求自己益处，我们要看看世上的爱，哦，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你开始有的时候爱的很热烈，有些人其实一肚子都是坏水，啊，一肚子都是坏水，啊，他心里今天要和你亲近，其实是加得你的好处，啊，唯有耶稣的爱，舍己的爱，是我们今天要珍惜的。我们要感恩的，要感恩的。第三句话，真理无同，就是真理没有两个都是，就是这意思哈。真理只有一个是，没有两个都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的救。真理就是一条理，这条理呢是上帝认可的啊。什么叫真理？上帝认可的，这是真理，上帝不认可的都不是真理，就是这样一句话哈。有人说什么叫真理啊，真理就是上帝认为这是对的，那个就是真理。上帝认为不对的，你无论什么高深的理论都不是真理。啊，那得救的事呢？得救的事只有一个理，怎么得救？靠耶稣，一条路，一个人，一个信仰。啊，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别的可以作为拯救。就是这个意思哈，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人，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也就是说，除了我以外，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一个人能到父那里去。就是这条通天的路呢，只有耶稣能够做成，没有别的人可以成功的。哎呦，现在世界上教会来说传讲的这些理论啊。五花八门的多的是不得了，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除非有两个话，除非有两个不同的方向啊。《铁路历程》里面告诉我们说， 这条路是得救的路啊，基督徒要走在这个路上，传道人告诉他啊。右边呢，右边呢是泥潭，就是淤泥深坑啊，是深坑，掉下去呢就陷进去。这条路小小的，小小的。左边是什么呢？万丈深渊，是啊，就是这样。这个中间只有一条路。右边是泥潭是什么意思呢？告诉你说，右边这个淤泥泥潭掉进去陷进去的，就是说，告诉你说，信耶稣犯罪没有关系的。这是右边啊。是右边，你掉进去呢，你就有个理论啊。基督教所有的理论里面，大不了就是这三种理论嘛。一种就是走正路，这是一个真理。右边的告诉你说犯罪没关系啊，淤泥呢啊，你掉进去没关系的啊。这是廉价福音，廉价福音。左边呢？是万丈深渊，也就是说，这是什么？这是靠自己，靠自己。我们靠自己的努力，可以怎么凭着自己功劳能够得救？啊，能就得救。我们那里有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很典型的，很典型的。他在讲到的时候，那个话就是这样说的哈。那个话就是这样说，我告诉你得救的方法。守安息天，奉献十分之一，不吃肉，不吃肉，啊，他说你做到，你做到这几样。我呢包你得救。这个传道人就是这样。就是说你可以并凭着自己做这几样事情你就能够得救。好像这个天国呢就是借着这几样东西就可以买，就可以去调换的。很多人的信仰呢不是靠着耶稣的，他是靠着自己。我靠自己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当然了。不是说你不要守安息天，不是叫你说不要那份十分之一。他的我们说这些是信耶稣以后的自然的一种行为。啊，也是必须有的行为。必须有，但不是你自己功劳。另外一种讲法呢，没有关系。啊，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现在呢只要信他，也就是挂个名就可以得救啊，就是这样啊。行为呢无所谓，无所谓啊。这样呢另外一条路，真理呢要坚持走在正道上啊。耶稣是我们得救的根基，我们靠耶稣我们才能够得永生。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如果没有记得耶稣，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到有一天你才发现，哦，如果你信仰错了，真理上面如果错，真理上错了，那你枉然了。啊，就枉然了。好，最后讲。真人无伪啊，我本来有几点的哈，真水无香了啊，真的水是没有香味的了，还有呢，这个真的美是没有装饰的了啊。这里我们讲四个啊，就真人无伪。这个真人不是什么道教里那个真人啊，这个真人就是真正的人，是没有虚伪的。耶稣看见拿大叶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好，这句话有称赞放在拿大叶的身上啊，放在拿大叶的身上。 这个耶稣这里有句话说，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哈哈，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啊，诡诈。人呢，当时有罪人，有恶人，啊，有亵慢人，也有义人，哦，人有各种各样的分类的，啊，有些人是假冒伪善的人，哦，有各种各样的人，啊，但是真人就是。他这个人显露出来的是让人看见的，啊，是让人看见的。这个拿单业后来做了耶稣门徒了，从这里开始就做了耶稣门徒了。以前他不是耶稣门徒，啊，当这个耶稣的门徒要来找拿单业呢，希望拿单业加入这个得救的团队的时候，拿单业有心里有怀疑的，哎，拿撒勒有什么好？他是拿撒勒有什么好的啊？那你们来看看嘛，你没有看见，你怎么可以评判他好不好呢？啊，那耶稣看到他以后，就对他说：“他是真以色列人，你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哎，那他说：“我们见面都没有见面，你怎么知道我心里没有诡诈？你怎么知道呢？啊，从来没有见过面。”你怎么对我下这个评语呢？啊，下这个评语，也是说，我同你讲，你没有见到我以前，你在无花果树底下的时候，我就看见你。哦，这里面也很奥妙啊。拿单业听到这个话，就马上跪下来，我的主，我的神啊！为什么？因为他那个地方有一个无花果树下面是个祷告的地方。无花果树是个祷告的地方，他每天在那里求，这祷告，他希望什么？他希望自己能够，啊，对信仰有更多的了解，有更多的亮光。我对有些不懂的事情，我需要去寻求。我要希望弥赛亚怎么能够来到这个世界，向我们这个实行拯救啊？他在无花果树那个隐秘的地方，从来没有人知道他在那个地方祷告的。但是耶稣知道，耶稣知道你在那个地方祷告的时候，你在无花果树下面我就知道了啊！一个人心里向他呼求啊，一个人向你发呼求，这里我讲过人生热血哈，这个向他呼求的时候，你这个电话和他连接。你这个手机和他连接，心灵里面和上帝连接的时候，那这个号码是哪里，他都知道的吗？啊，那个定位在这，他就知道了嘛。你这里有一个声音在哪里向他呼求，这个定位就在这里面，这是哪大业嘛？啊，哪大业嘛？啊，心里有什么就想什么，我心里有所求，我就表露啊。他向上帝没有隐藏，他向上帝没有隐藏，他向耶稣也没有隐藏。前面有啥？这个就是没有诡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认定什么，我就这样讲啊。他没有使坏啊，他没有在自己身上做什么隐蔽、遮瞒啊。他向上帝，他向耶稣就表露出来啊，就表露出来。哎，这样的人会蒙拯救的。所以经常说，耶稣说撒种的时候，有撒在路边，有撒在土前石头地，有撒在荆棘，有撒在好土啊。这个真人呢，其实他这个是好土，这个土就是好土啊，种子撒下去它才能够生长，这个心地呢，这个心地是好心地啊，好心地啊，人能够在上帝面前，在人面前都能够表露身心真的真迹，真心实意说话啊，我们希望这个求这个真啊，求这个真，我们向上帝说是就是，我们是罪人就罪人，我们向他承认，我们向他认罪啊，认罪。我们把心里话跟他讲，心里在上帝面前不可用诡诈啊，不要说在人面前啊，在上帝面前啊，我们是什么就说什么。我想到以前讲过的 那个大卫逃难的时候，那个示每，啊，那个小人，我说小人啊，他心里有诡诈没有诡诈？有诡诈，啊，那个米皮布设家里的那个仆人啊，叫示示，他来到扫大卫面前，他把大卫的那扫罗家里的财产那个骗走了。他有没有诡诈？有诡诈。你这个示每在大卫落难的时候在那里怎么骂大卫啊？后来呢大卫得胜回来了以后他又去迎接他。这些是小人。今天的这个作为你对我最好也不值钱。你对我最坏我也坦然。啊也是坦然。因为这些都不是你心里的真实，都不是你心里的真实。对我坏，你是为利益；你对我好，也是为利益，为利益。所以，诗篇的第一篇里面啊，不占罪人道路，不从恶人计谋，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啊，不做亵慢人的座位。那这些人有各种各样的人，我们希望做一个。真人啊，这个没有虚伪的人。好，愿主与我们同在啊，给我们能够在主的道上面能够追求真实，什么都能够认清认真啊，能够真正的在主面前蒙悦纳。愿主祝福与我们同在。